好，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到第三个礼拜哈，也是复活节的日子。那我们盼望主能够借着他的真理来复兴我，来复苏我们的心，更加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里边充满着活力，不至于不死不活的那种生命的状态，能够被主能够复兴过来。那我们今天我们会讲，当然是围绕着这个。其实救恩的这个信息哈，那我们来看，先看大纲里边，我们来讲什么？我们焦点一直在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第一部分，我们今天会讲到，那个我们说，在我们讲完了 A 跟 B 点，基督超越众先知，这个我们已经过了。那我们也讲到基督超越了天使。这个我们今天会再一次稍微提到一下这个天使的概念。那我们今天就会讲第一个警告，在这些真理的这种带领之下，因着基督他自己的伟大的救赎，使得我们这些被主所拯救的儿女们成为一个警醒。那在那些宗教的那个信徒就要被看看上帝的灵能不能震撼，使那个虚假的信仰、宗教的信仰能够被改变、被翻转。那我们然后讲到，我们下一次会讲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的尊荣，那位大祭司。那当然，基督为人类获得了凯旋的大胜，你知道吗？其实希伯来书到这个时候讲的什么呢？不再是停留在那个哀叹当中，是处在那个复活的那个荣耀里。得胜的那个凯歌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停在基督的死固然解决了我们的罪，打通了我们神与人之间那个直接的那个交通的那个途径，但是我们焦点是定睛在那位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为我们凯旋。那所以基督超越了摩西。哎，讲完这些部分之后，就来第二个警告。警告什么呢？就不幸的危险，也就硬心的危险。第二也是讲到什么？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什么安息。这就是犹太人使劲的遵守安息日，使劲的想从神那里得到安息，可惜他们却没有得到安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有时候也面对一些挑战，也很想享受安息，但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安息好像没有感受得到。所以这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警告。第二，我们会讲到第二个警告，在第一部分，然后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第二大部分就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说，至高的启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至高的大祭司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至高的执事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能够明白，第三是第四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仍然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焦点在哪里，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也看到第五点，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建基于基督的生命，这个就变成真实的。我们不是所谓的精神领袖，不是所谓的宗教理念的那个榜样，而是生命的榜样。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榜样，然后到了这才变得很越来越真实。第六点，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这个时候才变成你真实的你的品行，而不是一个所谓的道德的一个说教而已，乃是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实际的彰显。那我们稍微把承前启后讲到基督的名超越天使里面，基督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超天使。这是我们这上次所讲的。那这个是，然后我们讲到第二点是基督执掌完全，远超天使。这是我们讲到基督超越天使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然后第三个内容是基督什么？是创造主与永远的最高主宰，远超天使。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天使的跟基督的一个那边，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是否定天使的他的上帝所使用的这个 特别的一个使者。今天我们还会提到一点点，但是呢，我们说基督创造哈，这就是基督的一个超越天使的三个方面，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今天呢，我们开始讲呢，警告一，就是忽略救恩及随流失去的危险。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当然不用紧张。我们知道这个警告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他明白希伯来的历史，特别是明白旧约圣经的历史，他们非常明白他们的祖先们所走过的那个历史的进程。不是肉身的希伯来人都是神的子民，唯独们拣选的希伯来人，唯独那些以信为本的希伯来人，他是上帝的子民，其余的人都成了顽梗不化的选民中的非子民，仍然在旷野倒闭，仍然会地开口把他们吞掉，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很多人，甚至有火降在他们中间烧灭一些人，甚至最惨的是那些忠心于神的仆人们拿起刀来杀掉了自己的同胞。在一生中发生几次这样的事件，所以在希伯来人当中能够明白这个警告。那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警告我们看第一点，我们仔细的来说警告，我们讲三个部分，但越发正如所听见的道，免得随流失去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这里所听见的道不是一个道理，而是我们能够从第三节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越发正如所听见的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更仔细的倾听福音。所以我们唱的赞美诗，我们所传讲的整本圣经，它围绕着整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的。我们会不断的加强这个概念，那我们说也会什么更加注意，来更加注意福音。你要听，你要注意。我们知道耳朵听到的人，他不注意这个福音，人人随流失去。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甚至说什么没事才讲耶稣，把耶稣当作一个什么茶余饭后的一个闲谈，把它当作一个佛教、儒教、道教的一个所谓的什么修身养性的一个宗教的理念，都会随流失去，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焦点是什么？所以我很喜欢，你知道吗？最近我喜欢那个，最近我们大家还记得那个参加圣经辅导那个课程，你知道翻译的那些机构叫什么？叫改革宗福音教会，改革宗福音派的这个教会，我很喜欢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阿米念主义者把改革宗跟福音给对立起来了。所以大家记得七八年前我们邀请过一些已经美籍华人的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曾经来给我们讲到，就在晚上他讲的时候，他说改革宗是反宣教的，反福音的。哎呀，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你这个观点？我记得我们当场就请他停掉那个讲课，可能这个我们就是改革宗的教会，但是不是反宣教的教会，不是反对传福音的教会。不要把这个改革宗跟福音对立起来。我们承认有些极端改革宗、极端加尔文主义确实会把改革宗的信仰跟福音去对立，这是错误的理解。所以我们对一个教会来说，我们要仔细的倾听来自上帝的那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所唱的赞美诗，我们所看的圣经。所以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说，哎，拿出两件经文来给你一个，其实没有问题。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的焦点大家一定要明白，那个一定不能偏，那个浓度一定不能减少的，什么是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当你讲圣约的时候，当你讲律法的时候，当你讲以色列救赎历史的时候，当你讲到四福音的时候，当你讲到教会史的时候，当你讲到使徒书信的时候， 当你见证你今天蒙了上帝恩典的时候，都是因着福音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就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我们快速的过一过，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将最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救恩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仍然借着救恩，基督的拯救进入神的国度，你要常常戴上救恩的什么头盔。这是我们的根本。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工作、家庭，你的业余爱好，你的休闲，你的哪怕在夜晚躺下睡觉，都在基督救恩的这个里面浸泡，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享受他的救恩所带来的完美的给我们的带来的盼望。所以这个救恩是说，他不只是把我们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每一天带领我们在救恩里面，以至于基督带来给我们带来一个完美的救恩。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先把第一句话说，即我们将最大的注意力，也就是约法郑重的概念，约法郑重所听见的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加了两个约法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将最大的注意力，一定要焦点不能放错。我们经常讲，现在有一个焦点。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常常为什么会有烦恼，会有痛苦，会有忧虑，会有失败，会有跌倒，都是因为我们的焦点一定是出了问题。我们说我们不可能把焦点完全没有接触基督，但我们的焦点往往会变成两个焦点，就是心怀爱意的人，我们会什么忽冷忽热，或者是我们的眼睛突然是一会，我们说其实上帝造我们的眼睛，说经常说说你可以有一个焦点，可以把你的眼睛变成对眼似的，可以，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上帝造我们的眼睛却没有另外一个功能，可以什么让你的眼睛什么同时向两边看到不同的角度的焦点，上帝确实没有给我们有这种功能，否则你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最大注意力。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二方面，我们说呢叫随流失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个是我们现在我尽可能用些简单的文字给表述出来啊，也特别是神的仆人们对这个这句话的解释，我可以选出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总的来说明是什么呢，说一般指某些东西因粗心大意而给溜走了失去了，这个是我们从字面直接理解的随流失去。甚至他们说什么，有一个举例子什么，是有时候我们戴的那个戒指啊，不小心怎么样滑落了找不到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粗心大意使得那个你所看中的东西给溜走了。好，这是一个字面的直接的解释。那有人说这个随流失去一般指行船的时候，说一艘船因船长的失误而错过了海港，什么意思？就是说整艘船就充斥于海流中了。这个是另外一个，他们都是用一个随流，我们叫随波逐流，一般都是在海上所发生的故事。那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概念。那这句话我们说从两个角度，从这个字面的本身的意思，到其实这个随流失去更多的是用在航海里面，他们应用那些术语。那这个术语其实跟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很通俗易懂的什么呢？那免得随流失去，对我们来说，基督徒来说什么意义？用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什么意思？你在任何时候听到就睡觉，那你要小心你随流失去。你稍微追求主一点点事情，你就开始有挑战有压力，你要去思考你的灵魂有没有苏醒，一直沉睡的灵甚至死亡的灵在希伯来人里边比比皆是。但是一个真正被主苏醒的灵，他免得随流失去，什么意思？免得我们生命的船被潮流冲走，错失救恩的保证。 或者救恩的保障。不像，因为很多希伯来人会认为什么？由谁是我们祖宗呢？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大卫是我们的什么？最伟大的王，是不是？是真的。但是问题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谁？大卫所信靠的是谁？大卫是需要谁的拯救？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免得我们生命的船被潮流冲走。这就是为什么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要心意更新来变化。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基督徒的因信称义的生活里面的一个典章性的带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如何能够心意更新来变化，而不至于随流失去。甚至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间的世界上的事，因为世界的上的是什么？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这东西会淹没我们，会不小心我们就会随流失去。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那个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必须郑重留意，也就这句话整体的意思，我们把它很简单就明白，直白一点，我们必须郑重留意，应将生命之锚呢抛在救恩的真理中，免得我们生命之船被潮流冲走，错失救恩的保障。这个对基督徒来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不会失去救恩，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成为我们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动力，我们就会被这些美好的真理所教导。但是如果没有生命的人，除非上帝的恩典特别的领导你，你还是一个走在路上寻求真理的信仰的一个人，那神也借着这个警告可以让你突然翻转，也有可能。但是反过来，没有生命的人，对上帝的话语仍然不感兴趣的人，他就听到这句话还是沉睡的，还是不敏感的，还是他把那些他死抓住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成为他的依靠。你知道吗？为什么希伯来书这样的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引用希伯来书来动摇你救恩的确据，你明白吗？因为希伯来人里面很多是什么，他处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持守里面，跟福音的领受里面很纠结。很多希伯来人他们认为他们生下来就是上帝的子民，甚至处在那个新约时代，基督已经死了埋葬复活的时代。所以为什么一些犹太人归信了耶稣基督还不够，说你还要什么受什么割礼，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这个会带来很大的挑战。你的信仰还处在一个律法主义、理性主义的信仰里面，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危机。这是希伯来人，哪怕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希伯来人，仍然需要什么？去反省，透过神的真理去检验你自己的生命。那在教会里边，仍然也会存留一些理性主义的、律法主义的所谓的基督教徒，都成为我们的警醒，成为我们的一个审查和衡量。所以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扎根在那个基督的救恩的这个根基上。这就是我们常常所强调的，这个焦点是在哪里？我们的信心之锚抛在那个海岸上，是在一个岩石上、磐石上，而不是抛在那个沙土上。我们知道沙土没有办法让你的锚能够扎根，能够在那里可以稳定下来。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避免我们随流失去，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好，然后我们下面开始讲为什么的第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忽略那个救恩之道，免得随流失去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看到没有，我们说在先生从反面来讲，他说你看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就是确定的，凡刚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什么报应，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律法是借着天使宣讲的，这个有点挑战。哎，律法不是摩西传的吗？是的，但是摩西在希伯来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天使比人类更伟大，确实。所以后来说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到下一章可以就下一部分看到的，他让天使为耶稣为天使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就耶稣成为了人。那我们也知道旧约里面很多时候都是神界的天使向神的仆人们传达他的话语，所以呢，这个是在希伯来的历史里面，他们很认为律法是借着天使宣讲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你看到没有？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那这里天使所传的话是什么？是摩西的律法。扩大一点，就是整个的神透过旧约的先知们所传讲出来的这个训门的师傅，也就是说让所有的表面上是神的选民，但实际上没有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知罪以至于被定罪。哎，那些神所拣选的儿女们透过这些律法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上帝的救恩里面，我们得救。这是很奇妙的。所以那么说摩西的律法，也就是律法下的审判是严厉的，那肯定是。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看旧约圣经，哇，他说旧约的那个神，其实如果你只看那些历史的事件里面，旧约的神好像什么是确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常常什么他有公义的愤怒，甚至在十条诫命里面特别的强调了那恨主的人，是恨神的人，神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还不够厉害。当然神也是充满慈爱的上帝。我们说恩典跟律法它是两个时代的一个类比，但我们要知道它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一个等同。不知道耶稣基督来临了就是一个绝对的恩典时代，旧约以前都是律法时代，是错误的概念。我们说恩典跟律法是代表了两条人生的道路，自古至今，从被造的亚当开始就有一种是被律法的定罪处在灭亡和未来的永死当中的，而是同时却有一部分的人类是借着律法的知罪，哎，悔改在上帝的面前，那些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这是不同的概念，这是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所以在亚当时代，该隐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亚伯是活在什么？活在恩典之下的，看到没有？包括了我们说，同样的，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以扫是活在律法的这个里面，哎，雅各是活在恩典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律法跟恩典的，它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时代的概念，而是上帝所设立的两个律，两种道路，两种所谓的信仰的模式里面。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律法的天，我们看好翻干翻与悖逆的都受审判， 所以看到没有，虽然该隐属血气的先逼迫着属灵的把他兄弟亚伯给杀了，这是往往是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恶人是占了主流，所以我们不要随波什么逐流的危险，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越来越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都是你属血气的，个人崇拜的，也容易被人高看的，所谓的政治明星，所谓的体育明星，所谓的一些各种领域里面那些伟大的人物，也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所讲的该隐的后代成为各种人的祖先，弹琴之人的祖先啊，模仿于啊群聚的那个群聚的那个祖先，甚至什么打到可以铜铁利器的祖先，这些人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开启，就是堕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所以我们看到，所以对希伯来说他非常明白，很多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了，他们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为他们说我们必要遵守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摩西说你们必不能遵行，为什么神接着摩西就直接判他们死刑，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必要遵行耶和华借着你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的话，摩西说你们必不能遵行，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败坏了，你们不透过那位未来的弥赛亚的救赎，你们能遵行神的话语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上帝把我们的本性已经给宣判了，所以当我们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去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必败无疑，必死无疑。所以从第一个始祖亚当开始，他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也是信靠那位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那么伟大的，所以希伯来人引以为自豪的祖先，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没有办法靠他所完备的律法来得救，这不可能的。他是信靠那位他未来的那一位后裔得救，大卫，所以那么伟大的一个大卫王，以色列的最完美的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王，他也无法靠他自己的遵守摩西强烈的意志力能够赚取上帝的拯救，他也是靠那位大卫的未来的子孙，大卫的我主说大卫所信靠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圣经里面讲的时代，我们不要被时代人误解了，好像按照时间来划分时代就出问题了，是按照属灵的那个时代，它是超越时空的，但是确实它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所以耶稣用了什么新酒不能装在什么旧皮袋里，新布不能缝在什么旧衣服上，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不要认为只是到耶稣来临的时候才开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那个拯救。然而上帝的审判也是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的，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就为什么他对希伯来说很真切，你知道吗？大家还知道吗？当以色列在旷野常常抱怨的时候，对不对？没有水喝，神开始他们抱怨带来火蛇，但他们挑战摩西的权柄，大贪跟亚比兰说你们擅自专权控告神的仆人的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地开口把大贪亚比兰吞灭下去。但他们抱怨没有肉吃，留念埃及地的生活的时候，神让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很多人，甚至神让腓尼哈拿起刀来杀死了3000个什么希伯来的同胞。哇，这个很厉害。摩西下山他 们造了金牛犊，神火烧灭一些希伯来人。然后摩西把那个什么金牛犊碾碎，放在水里面，让希伯来人喝掉它。其实希伯来人很敏感，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更有恩典。为什么恩典呢？我们也要读旧约。这里读旧约的时候，从以色列人里面，我们上个次掰饼时候跟大家说，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太多的抱怨，太多的是是非非的时候，太多的人与人之间恩恩怨怨的时候，你不是钉在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你钉在你自己的身上，钉在你别人的身上，钉在你很多的偶像身上，就开始出现很多问题。这就是什么？企图你想用律法的方法。当然我们知道希伯来人他们恰恰是干犯悖逆，我们说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会我们经常是照妖镜，你认为你自己很不错，你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也透过你自己的祖宗的好像跟神有美好的合作，不要说赚取恩典，我们说的你得胜罪恶都不可能靠守住任何一个律法的规条来得胜罪恶，都是失败的。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透过耶稣基督他拯救的大能来，那也就是说律法是借着天使宣传之后，使得我们看到了希伯来的历史，所有企图他们也很下决心的，我们必要遵行神透过摩西所传讲的律法。甚至摩西下山时候脸上趴子，当时摩西不知道面皮发光，希伯来人不敢看摩西的面容，对不对？因为发光，所以要什么戴上什么帕子。本来摩西戴上帕子，今天的很多的人是什么？希伯来人什么？哪里戴上帕子啊？心里戴上帕子。今天我们还很多的希伯来人，他们自诩为自己是神的子民，其实不是。他们诵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心上还蒙着帕子。今天我们有些人也要小心，在我们心上还是蒙上帕子，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负担，得不到释放。所以这就是什么看到呢？我们刚好都要受到审判，凡干犯悖逆的都受审判。一定要明白，如果按照律法的标准实行审判的话，我相信我们人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今天我灵修诗篇里面说，129篇里面说，你若神啊，你纠察罪孽，谁在你面前能站立得住呢？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所以我们说没信主之前，当然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神要纠察我们的罪孽，那早就该死了。我们有100条性命，有1000条性命就应该下地狱。那好了，那我说我们不信主之前算了，信了主之后呢，神要追查我们的罪孽的话，我们人人是完蛋的，人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那怎么我们今天能够站得住？因为耶稣基督的赦免之恩，耶稣基督他的那个永恒不变的那个爱，更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是主所成就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刚才那理由第二，理由救恩下的审判将更严厉。哇，这个厉害了，把救恩当作更厉害的律法吗？不是，等会我们要看。其实很简单，我这里不是吓唬人呢，也就是说律法下的审判是很严厉的，救恩下的审判呢更严厉。哦，基督徒要心惊胆战。那我们今天活在救恩新约时代，是不是比旧约的人更加紧张呢？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说救恩下的审判将更严厉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看，我们若忽略那么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给的恩典时代，我们又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来看，我们说为什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说，这就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其实我这里没有打出，为什么要打出今晚误会什么？整本圣经，如果我后面说这个根据在哪里，就是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讲什么？伟大的救恩。其实我很喜欢查保罗书信哈，你从保罗书信，从罗马书开始，格林多前后书，到后来的什么每一卷书信，保罗写给每个教会的书信的最开始都是什么？都是讲救恩。你仔细去研究。其实我本来想跟大家，今天我本来想跟大家去读一读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四到十一节，我怕我时间太长了。几次讲到那个彼得都是讲到什么？我特别喜欢的经文，他说你看，所以他在什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因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人人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当然这个我不能再读，甚至到第九节，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这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兼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是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彼得前书，我其实你看随便拿出任何一卷保罗书信，最前面都是讲救恩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根本。如果教导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是在救恩的根基上，就没有意义了，就是道德说教而已。所以这里边彼得是强调什么？都是上帝什么所预备的救恩，他显现的救恩，灵魂的救恩。保罗彼得再论述这个救恩是什么样的伟大，所以救恩是如此的伟大。我们知道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应许那个救恩，女人的后裔，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大卫的子孙，到弥赛亚的降临，到弥赛亚的受难，到弥赛亚的复活，弥赛亚的升天，还到弥赛亚的什么再来，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上帝的救恩的计划，是如此的伟大。我经常讲最不应该成为人的人，那位神的儿子成为了人，最不该受苦的神的儿子受了最厉害的苦难，最不该死的神的儿子却为我们死了，本来就活着的神的儿子却为我们复活了，本来就在天上的神的儿子却升天了，本来在天上永远做王的神的儿子他却还要再来。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什么神迹都可以没有，你只要关注一件神迹，就是弥赛亚从死里复活。我们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冤假错案能够大过历史上最伟大的 最黑白颠倒的、最冤屈的那个错案是谁？耶稣基督被钉什么？十字架。最不该死的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所以今天呢，我不想多讲哈，基督的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的开始，翻转了你的那个旧的生命，都是借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呢，我一讲无法，那很太多的圣经都是讲这个，所以我们这是简单的给大家概念，要明白救恩是如此的伟大。我们要明白第二个，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是救恩是主亲自讲的，这个也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对不对？在这个圣经的作者里边，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所以你看看四福音，门徒当初不明白，耶稣接近圣殿，他说你把这殿拆毁，我三日内什么就把它建起来了。哇，怎么会啊，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哇，动用多少人力物力，46年造成一个圣殿，你说你把这殿拆毁了，三日内就建造起来了，指什么？耶稣指着他的身体要复活，不明白。所以耶稣每次跟门徒讲人子就要被交给人，被钉死，第三天要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当时的门徒听到这些话都是似懂非懂。我们不多讲啊，举一系列例子说，这是主亲自讲的。主在被抓之前几次啊，3到4次来预言他，很直接的预言他就要被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要从死里复活。看到没有？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那些门徒们心信的太迟钝了。耶稣说：“你们心信的太迟钝了。”所以当他们只知道这位弥赛亚为他们死的时候，他们是忧愁的，甚至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老师的尸体去哪了。当复活的耶稣在路上遇见他们，他跟传讲基督的复活，开他们的眼睛，明白这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了，心就喜乐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个什么？因为救恩是主亲自讲的，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重要的什么呢？因为救恩也有许多见证人，什么概念？就是说，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什么证实了？看到没有？当然这里面说明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哈，这个作者一定基本上不应该是什么？是第一批的使徒的那个亲眼见过基督的人，对不对？是后来听的是使徒们把基督的这个救恩见证给第二代的主的门徒，给我们证实了。所以这就希伯来书说的，要后边到11章里边叫见证如云，第十一章哈，在讲那个信心英雄榜的时候，见证如云。其实这个信仰它不是孤立的，不是只讲三位一体上帝的故事和历史，其实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跟他的子民，跟他所拯救的那帮神儿女们是休戚相关的，是共同体，是不能分隔的。基督的救恩一定是成就在他所拣选的每个儿女的生命里面，是活生生的见证，把他们所，也就是老约翰说的，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这是使徒们所讲的哈。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说他亲眼看见的，对不对？亲耳听到了，亲手什么摸过？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路加福音里面也讲，我最近在灵修路加福音第一章前面几节，就是说，都是那些神的仆人们把他们亲眼所看见的、亲眼所听到的详细考察，把他们传讲下来。 然后苏家也再把这些先知们的这些，把使徒们的这些信息再详细的考察，再好好的去总结，要把他什么，把基督的救恩给传讲下来，非常宝贵。就是很多叫见证如云，历史历代的圣徒们都在见证基督的福音，上帝的救恩如何他成就了自己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也如何成就了每一个他所拯救的儿女的身上。好，我们看到第四个啊，好，约神也亲自与见证人共同见证这些伟大救恩。这是什么？他说神又用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什么？见证。看到没有？我们看到这救恩的这个四个原因，救恩下的审判是更严厉的，你记得吗？耶稣怎么说？哥拉逊啊，你们有祸了，对不对？波斯亚大，你们什么有祸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什么行在什么特洛西顿，如果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那个事情，甚至做到什么索多玛、俄摩拉，他们都会披麻蒙灰悔改的。结果你们这帮家伙竟然真正的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你们却拒绝了弥赛亚，你们有祸了。所以当你们受什么时候比他索多玛、俄摩拉还容易什么受呢？对不对？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并不是说索多玛、俄摩拉时代的人在16层地狱，你们在18层地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天主教变成什么一些人叫十恶不赦的罪人啊！你们最后在十八层地狱，哎，我还不错，我在第十六层，你在第啊，越深越在地下啊，变成什么？你是被打到那个最下的十八层了。我在十五层，我在十二层，我在八层，我在一层，哦，我还靠近地面。那反过来呢？基督徒在什么？在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好像你有不同的赏赐，这都是误解哈，这都是人的理性的分析。那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亲自与见证人共同见证这些伟大救恩是什么，我们要明白的是是按自己的旨意。喂，基督徒就应该感恩了不？我经常讲让你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对你的爱长到什么程度？长到你悔改信主那一刻吗？不是。长到你听到福音那一刻吗？也不止。长到你出生那一刻吗？也不止。长到你父母结婚怀孕生你的怀孕你的那一刻吗？在母腹里拣选了你，够不够？还不够。在中华民族产生的时候吗？还不够。在人类产生的时候吗？还不够。神爱你什么时候拣选了你拯救了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长到一个程度，超越时空，超越你想象那么长。扩到什么程度？你完全不是希伯来人，你是外邦人，你还是外邦人中的中国人。哇，中国人更糟糕，好像也不一定，都一样，都是罪人。但是你要 学中国历史的话，确实你很难看到希望。你越学中国历史，你发现看不到上帝的那个曙光。你跟希伯来人差得很远，结果希伯来人都不，很多人都不能得救，你却是一个外邦人，还是外邦人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充满罪恶之人。神的恩典竟然宽到一个程度，把你拯救在其中，这个很奇妙。 高到什么程度？圣经里面形容高是什么？天离地有多高？你看神的慈爱心里有何等的大？你看那个高，天离地有多高啊？啊，你说地面的大气层啊，小刚的那个空管啊，支持坚持那个地面的大气层可能不够高，对不对啊？那个天是什么？三层天吗？也不止，是上帝创造天地之间那个高度，无法用数字能够衡量的，那是高。深呢？圣经里面最深的是什么？像阴间那么深，无底洞。但是上帝的爱对他的子民来说又反过来，他的审判有多深，他的慈爱现在敬畏他的人还比那个还要深，无法想象。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爱我的，我必施恩给他，直到什么千代。你看到没有？上帝对他的子民所带来的这个恩典，他是按自己的，这里面我就不去看，是按他自己的永恒的预旨。你说用预定的旨意还不够明白，我用一个叫永恒的预旨。所以基督徒不信主的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够了，明白救恩。基督徒更要明白其所以然，神在什么时候拯救你的，超过你想象。大卫的诗篇说，在某福里神就拣选了我，对不对？这是大卫表达出来的那个感受，对，一定是，但是超越他，一定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拯救了你，拣选了你，超越时空的概念。所以基督徒就生发出更强烈的感恩。我相信一个被主拯救的人，你越听这样的真理，你越会感恩，你越会自我勉励，越会在主里面警醒谨守，你会火热起来，甚至有一天为主殉道，你都是觉得理所当然。否则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希伯来的宗教徒、犹太教的教徒或者律法主义的信仰，你还是不能明白，你无法明白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当然他是什么，也是什么，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什么异能，这个我们也明白。这个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旧约时代到使徒时代耶稣基督自己来临的时代，确实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很多的异能随着他们，目的是什么？来看他们特异功能吗？看伊利亚多么厉害吗？可以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掉这个五十个人，再来五十个人，哇，伊利亚好威风吗？所以后来两个使徒也厉害，当撒玛利亚的村庄拒绝耶稣的时候，主啊，是不是我们跟伊利亚一样的祷告降下火来消灭这个撒玛利亚村庄？他们看的是这些神迹奇事，这些百般的异能。我们不是否定它的存在，它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在不同的时期，上帝要见证这些神的仆人是来自上帝的恩膏，他们持上帝带领是什么？用神迹百般的异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没错。当然还有什么并圣灵的什么恩赐，这里指的更多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什么十一节里面的圣灵的恩赐，我们不今天不去看了。那些什么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啊，各种异能啊，医病啊，那些什么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啊，那些异能的恩赐，我们把它叫做根基性的恩赐，或者叫做什么能力性的恩赐，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四到十一节所讲到的圣灵的恩赐确实是有，当然是真实的。我们在旧约到新约里面，神透过这些神的仆人所行的那些各种的神迹奇事、各种异能、各种属灵的恩赐干嘛的？好，弟兄姐妹，好了，今天一讲完了，哇，感谢主，我们开始追求这恩赐吧。很多教会就开始偏了，开始舍本求末了，本末倒置的去什么追求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来自神是没错的，但是我们明白这些东西是干嘛的。你看我们说这个什么，也就是这神什么，你看注意，大家注意焦点是什么，神用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神的恩赐干嘛，亲自与见证人共同见证什么伟大救恩。所以你知道吗，在马可福音，所以最后一章最后就说神用各种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正是他们所传的道，是谁，耶稣基督并他的救恩。所以很多人很奇怪，很多教会很奇怪，结果就追求那些恩赐，过分的追求这些所谓的能力，所谓的神迹奇事开始成为他们追求的焦点，就本末倒置了。我们不是否定这些恩赐的历史性的作用，就像我们不能否定律法在历史上的作用，律法时代的意义它都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基督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恩典也不是说新约时代开始的，这个时代从亚当时代，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开始的，基督里面开启了一个恩典时代，在律法里面开始了一个什么定罪的时代，一个失败的时代，一个灭亡的时代，就是一直贯穿始终的弟兄姐妹，他不能孤立的，知道吗？不要把它断裂出来，我们就很麻烦。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什么概念，我们说这些本来上帝在历史上所做成的伟大的这些恩赐，我们绝对不是否定它，但是不可以高举它，更不要片面的追求这些东西。但今天我不能讲，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正典完成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就更加成为历史的一个经历，不再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追求的方向。为什么？因为这些一追求这些东西会让你就会把焦点给放错了，就会把那个恩典的浓度给什么给稀释掉，焦点会犯错。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很危险。包括今天有时候探讨这个基督教会对社会的影响，一定是的，灯照在上是不能隐藏的，但作为教会的牧师长老，焦点应该做什么，是在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的救恩上。我们不是企图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有人去做，让你们推动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做都没问题，有社会这些人去做也可以，我们的教点是以祈祷传道为人，我们要相信福音的大能才能改变人心，福音的大能才能翻转世界，福音的大能才能战胜罪恶，否则都没有用。企图在福音之外，他救恩之外，想探讨给人生带来希望，给世界带来出路，都是随波逐流了，会随流失去的弟兄姐妹。所以就是保罗为什么常常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保罗是加玛列的门生，对不对？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他很精通旧约的律法，但是他逼迫教会，他日心来服侍神，却不是按照真知识，他是按照祖宗的那个教门，祖宗的那个律法系统来建立他所谓的那个信仰生活，结果是错误的。所以直到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蒙主关照，才明白他所逼迫的耶稣基督才是他的拯救，才是他唯一的信靠，才是他唯一的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太容易被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吸引了，我们太容易被一些，你知道吗，有很多，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所以再说，因此
我们就忽略那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这些方法手段都不重要，懂弟兄姐妹，我们又太看重方法论，太注重技巧。神会给我们有带领，但是神给我们焦点要放在耶稣基督并他的救恩上，不是说只是得救的那个救恩，而是你的一生里面蒙上帝的救恩，直到他再来，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不能断裂的。从你有不信到信主，到追求主，到得胜每一个罪恶，到甚至你犯罪了认罪悔改，到你重新站起来，到基督再来，它是个完美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感谢主。那么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最后就是说，我跟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也就是说，你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一定陶不了。为什么？是因什么得救呢？是靠律法得救呢？还是因信主之法得救呢？这就是很简单。这个我们就回到了最基本的，说我们就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陶不了，一定会被定罪。为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什么名，所以回到了最基础的根基。已经蒙恩得救的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们已经不被定罪了。当你听到这个警告的时候呢，你就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来享受上帝在你身上救恩的荣耀。同时希伯来人的失败成为我们的借鉴，我们不会随流失去。然而如果你听到了那么大的救恩，甚至你们自称为已经是基督徒，但如果你对福音的大能，对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救赎还是三心二意，轻看基督，否定基督，攻击基督，背叛基督，甚至咒诅基督，弃绝基督，你所带来的是灭亡，被定罪，将来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下到永远的地狱之火的审判里面。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审判，是更严厉的，你知道吗？也没有别的出路，你只能通过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福音得到上帝的保守，才能够避免上帝那个更严厉的审判，定罪灭亡。相反，那些蒙上帝的恩典，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扎根的弟兄姐妹，甚至你今天听到了这一段美好的信息，成为你的一个祝福，成为你的一个确认，你的信仰确认，你自己继续经历在上帝奇妙的恩典里面，你就是一个信的人，不被定罪了，你已经出死什么入生了，继续用你的生命去承受上帝的恩典，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在你生命当中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做成上帝的工作，你也能够尽上你的本分而已。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就我不在这里不是要吓唬人，不是要看到基督徒怀疑你的救恩的确据，加强了你救恩的确据。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并不是说基督徒如果你忽略救恩了你就会被定罪下地狱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帮助那些似信非信的摇摆不定的确认自己的信仰。希伯来书会不断的帮助我们，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有一个特点，我们从来不勉强人来教会，从来不是哄人来信主，更不会贿赂你来信主，亦不是来谄媚你来信主，而是什么？有时候要赶你，赶你走，不是这个意思。你记得吗？当拿阿米带着两个儿媳妇要回归伯利恒的时候，那个儿妇跟着拿阿米说：“我女儿们，回去吧，回去吧。为什么？因为你们跟着我没有前途，你知道吗？所以当一开始拿阿米说。”你们回去吧，为什么？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的时候，两个儿媳妇都舍不得拿阿米，都不回。所以我们说，当你把信仰当那个属灵的部分跟属世的部分都想得到的时候，教会里面就会鱼目混珠，是跟很多迷信是一样的。信耶稣能够给我带来很多的肉身的福气，给我带来很多属灵的福分跟属世的福分都能够兼得的时候，真假混合的分不出真假的。但到了第二层，当两个儿媳妇都舍不得拿阿米的时候，说我女儿们你们回去吧，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没有儿子了，不可能再有我的儿子娶你们了。好，就算你们在等我结婚生一个儿子，等他我的儿子长大了去年以后，你已经老了，所以你们跟我真的没有希望，你跟随我在属世上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还跟不跟随我？所以那个大儿媳妇叫什么？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这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看到没有？所以把假的去淘汰掉了。我跟你讲，教会的管教是有这个益处的。当然如果真的弟兄姐妹是借着管教赢回他的灵魂，赢回他在主里面的悔改，这是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这是第一有意义的。教会的管教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淘汰假信徒，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神就不把难担的担子给我们担，这是主的恩典。所以你看到没有？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之后，应该走了。哎呀，路德，我们走吧。婆婆还是说，你看你嫂子都回她本国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回去吧。哇，这什么意思啊？你赶我走啊？你看是这样，很奇妙哦。拿阿米再一次的劝路德，你嫂子已经回到你本国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到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甚至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路德就唱出了美丽的怨词。看到没有？信心要经过试验。而基督徒的试验是什么？就是苦难，就是当弟兄姐妹之间没有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很难体现出基督的那个爱，也有但是比较肤浅。当你经历过一些患难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彼此伤害的时候，彼此得罪的时候，才是检验你在基督里那个品德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怎么去爱仇敌， 怎么去坚信基督对你的拯救，你知道吗？不然那个迦南妇人就很惨，耶稣讲的话都有意义的。那个迦南妇人来，主啊，求你拯救我，帮助我的孩子病得快死了，耶稣却不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而且不理就算了，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对不对？我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什么狗吃，你知道吗？你如果你是那个女人，你会怎么样？喂，耶稣啊，你怎么侮辱我啊？你帮我就不帮我，你帮我就帮我，不帮我就算了，怎么还说我是狗吗？我走了，不要你帮我了。你转身一走，从此与神无缘了，从此跟基督再也没有关系了。但是感谢主，这个迦南夫人怎么说？不错，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什么碎渣儿。耶稣转身就跟那些门徒讲，你看这个妇人的信心在以色列中都没有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基督的信心在人里面的展现，是打不垮吹不烂的。弟兄姐妹，你跟从的不是人，你跟从的不是你自己，你服侍的不是人，也不是你自己，是耶稣基督。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若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如果你继续拒绝福音，拒绝基督，拒绝救恩，你无处可站，你只能面对永远的审判，下到永远的火湖。而只有我们在基督里的人，确信我们的信仰，保守我们的信心，继续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晋升，神不再定我们的罪，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今天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借着复活的日子，让我们更加经历主复活的大能，来思想主的救恩何等的奇妙。所以我们下午也有两位姐妹要受洗归入基督，来一起共同继续的见证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成的恩典，也在我们观里的弟兄姐妹身上一起怎么见证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见证如云，珍惜上帝给我们每一次圣礼的机会，来共同经历上帝伟大的救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感谢你，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来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你也升天，你还要再来埋葬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从我们败坏的肉体里面，罪恶里边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我们罪的辖制，脱离律法的捆绑，让我们得享神儿女的自由，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看我们在主里边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能够把我们信心的焦点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从而让我们能够得着主你自己所给我们的那个信心，那个奇妙的恩典，就让我们能够越发正中我们所听见的这个救恩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谢谢你，你的圣灵所恩膏了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保惠师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内住重生，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能够持守你的真道，能够把你的生命、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颈项上，成为我们生命的涌流、活水的泉源，我们就能够直涌到永生。谢谢你，也让我们更加有迫切的负担，来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身边的那些或者是自认为是基督徒的，或者是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还不承认主的名，甚至还在这个世界里边去享受最终之乐的人，去传讲你的福音，去拯救你的灵魂，好让我们能够不但我们自己倾听你的福音，注意你的福音，而且还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来像保罗所说的，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的这种沉重的负担，来依靠福音的大能拯救你要拯救的灵魂，也祝福到我们自己的生命。谢谢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继续靠着你复活的大能来拯救你的保守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成为你救恩的捍卫者、传扬者，更是一个执行者，好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继续的来见证你的奇妙伟大的救恩。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也让我们在你复活的大能里面经历到主你伟大的救赎。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